弟兄姊妹你哋好，
弟兄姊妹你们好，
感谢神嘅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喺过去一年里面，
在过去的一年中，
虽然经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影响，
虽然经历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我仍然有六次机会喺大家当中嚟分享神嘅话语。
我仍然有六次机会在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在你进入今天讲道之前，
在没有进入这个讲道之前，
我想跟大家温习一下我们过去所看过的，
我想温习一下我们过去跟大家学习的。
有人称马可福音是门徒训练的使用手册，
有人说马可福音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手册，
因为马可的焦点，
因为马可的焦点
不只是主耶稣的言行，
不只是主耶稣的言行，
而在每一件的记载的里面，
乃是在每一件事情的记载里边，
他都记载着十二位门徒的反应，
他都记载了十个门徒的反应，
从他们第一日被召开始，
从他们从第一天蒙召开始，
他们就组成一个的团队，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
在主耶稣的训练的下面，
在主耶稣的训练里边，
茁壮成长，
茁壮成长，
被主使用，
被主使用。
在这部书里面的门徒，
在这里本书里面的门徒，
可以说是我们的典范，
可以说是我们的典范，
不单只是他们的优点，
不单是他们的优点，
连他们的缺点，
连他们的缺点，
时时都在我们身上能够见得到，
时时都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
原本打算用十一次的时间，
原本打算用十一次的时间，
分三方面来和大家一起去回应今年教会的主题，
分三次三方面去分享今年教会的主题，
包括门徒的呼召，
包括门徒的呼召，
门徒的经历，
门徒的经历，
还有门徒的训练，
跟门徒的训练。
但很可惜愿与人为，
但很可惜愿与人为。
经过五次的讲道加上今日，
经过五次的讲道加上今天这一次，
我只能够是跟大家看到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少少，
我只能看到第一跟第二方面的一点点。
如果大家看这个表的时候，
假如大家看这个表格的时候，
你会知道呢这里讲到门徒的呼召和他们的经历，
你会看到门徒的呼召跟他们的经历，
最关键的门徒训练，
最关键的门徒训练，
可惜没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
很可惜没有机会跟大家讲了，
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到去共勉，
希望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共勉。
从这个表里面我们见到在六次的讲道里面，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六次的讲道里面，
我们看见门徒背起六个十字架，
我们看到门徒背起了六个十字架，
这些十字架可以说是他们作主门徒的挑战，
这是可以说这是他们作主门徒的挑战，
好像他们的生活要与众不同，
好像他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他们要逆流而上，
他们要逆流而上，
他们要彼此的合作，
他们要彼此合作，
他们要明道和行道，
他们要明道跟行道。
在这些挑战我们做主门徒的个个都有的，
在做主门徒这些挑战我们个个都有的，
我们个个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但不一定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落实，
但是不一定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落实。
我们看回这十二位门徒，
我们再看这十位门徒，
我们都发觉他们有很多的弱点，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的缺点，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竟然可以被主使用。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仍然被主所用。
可以说，当我们愿意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说，当我们愿意背起主的十字架，
主耶稣就能够从我们身上去产生改变。
主耶稣就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改变。
我想首先呢，同大家解释一下今日嘅讲题。
我想首先解释教会的主题。
捷克有个作家，佢嘅名叫做米兰昆德拉。
一个作家米兰
昆德拉，
昆德拉，
佢1984年嘅时候出版咗一本长篇小说。
他1984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小说，
这个书名呢就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这个主题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这部小说描写个医生，
在这个小说里面描写一个医生，
他叫托马斯，
他叫做托马斯，
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生活。
在两个女人中间的感情的生活，
大家唔好误会咧，呢部书唔系一个三角恋爱嘅爱情故事。
大家不要误会，这不是一本以三角恋爱为主的为主题的。
作者而系透过男女之间爱嘅挣扎。
作者是透过这个主角当中他们的挣扎，生命中的挣扎。
带出灵同埋肉，
带出灵跟肉，
得同埋失，
得跟失去，
偶然性同埋必然性，
偶然性跟必然性，
诸如此类嘅人生嘅思考，
诸如此类的思考，
喺一个冇责任嘅爱情，
在一个没有责任的爱情当中，
对某方面嚟讲系轻嘅，
对某方面。来说是轻的，
但对另一方面来讲就是非常沉重的。
在另一个方面来看是沉重，非常沉重的。
一个没责任的爱情，
一个没有责任的感情，
必然是走上悲剧的路，
必然是走向悲剧的道路。
事实上，男女主角就在一场车祸里面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事实上，男女主角就是在一个车祸当中离世。
那我将这个题目改了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我将这个主题改成我的道，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就因为告诉我们听，我们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
就是说给大家听，我们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
这个不是轻的。
这个不是轻的。
这个是重的，
这个是重的，
因为我们要负起个责任。
一个是我们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今天同大家一起看一段经文。
今天跟大家看一起看一段的经文，
就是马可福音6:1-13，
就是马可福音1-13，
然后跟着30-31，
跟着是三十一。1-32，
我们会见到主耶稣背的十字架，
我们看到主耶稣背的十字架，
也都见到是门徒背的重担，
也看到门徒背的重担。
好，首先我们看看6:1-6，
我们首先看主耶稣这个6:1-6，
我想同阿律弟兄一起来到去用体验的方式读这段圣经。
我想用起印的方式读这些经文。
我呢就读第一节，请阿乐读第二节，咁样一路落去下。
温牧师读第一节，邱弟兄读跟第二节，这样子。
好，我开始啦。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生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这不是那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他们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嗱，我哋未睇呢段经文之前咧，我哋睇翻下之前第三章。
我们没看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第三章。
啊，第三章嗰度咧记载咗主耶稣被佢嘅家人所误解。
那在那里边记载了主耶稣被家人的误解，
以为佢癫咗，
以为他疯了。
所以当佢咧有一次讲道嘅时候。
所以在他再一次讲到的时候，
他的家人突然间出现，
他们家里人就突然间出现，
以至主耶稣呢是要说指着周围的人这样
说，以致主耶稣对着周围的人这样子说，
他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凡遵行主的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啊，点解主耶稣会被佢屋企人所弃呢？
为什么主耶稣被他们的家人丢弃呢？
可能系佢在外边，特别喺咧加利利一带嘅地方工作。
可能是他在外边，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工作，
传翻去俾佢屋企人。
传这些消息传给他们家里面的人，
于是咧，佢哋就由拿撒勒咧一路去到加百农嘅地方。
所以咧，他们就拿撒勒一去到加百农那个地方，
企图咧阻止佢，
企图阻止他，
甚至逼佢翻屋企，
甚至逼他回家。
嗱，主耶稣当然冇理会佢哋，
主耶稣当然没有理会他们。
所以马可福音第五章一路记载主耶稣继续做工作。
马可福音第五章继续记载主耶稣基督继续做他的工作。
似乎经历一段时间之后，
似乎经历了一段长的时间之后，
主耶稣决定翻屋企啦。
主耶稣决定回家。
嗱，马可嘅写法咧好特别嘅。
马可的写法很特殊。
他用第六章一到第六节来到完成前一段的对比。
他用经文第六章一到六节去完成跟以前的章节的对比。
如果你从这幅PowerPoint 你见到呢，之前讲到外地赶鬼。
从这个 PowerPoint 这里可以看到那个从外地赶鬼。
然后跟住咧就家乡被弃，
跟住就是家乡被弃。
嗱，当你一路睇落去嘅时候咧，跟住就好似有第二个段落啦。
再看着下去的时候，就有另一个段落。
第六章嘅第七节一路去到31节。
第六章第七节到13节，
系讲到咧主耶稣差遣啲门徒出去。
是讲主耶稣差遣门徒。
然后跟住咧啲门徒就回报啦。
完了之后，门徒就回报。
啊，奇怪的地方咧，马可在中间夹住咗一段好有趣的经文。
奇怪的是，就是马可在中间加了一段经文。
呢段经文就记载住施洗约翰被杀。
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施洗约翰被杀。
啊，所以你见到咧呢一段嘅经文咧，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结构喺度嘅。
所以你就看着。这段经文有很特殊的结构。
让我们一起看看第六章一到六节。
让我们详细的看六章一到六节。
第一节这样说，耶稣离开哪里？
第一节说耶稣离开哪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都跟着他。
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到了安息日，
他就在家乡里面教训人。
他在家乡教训人。
大家留心呢，马可没有清楚交代个地点啊。
马可没有清楚的交代那个地点。
下一章。
下一章。
所以我们在这张圣经呢，就这个图里面呢，就看到呢是加百农和加利利的大概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我们看到加百农跟加利利大概的那个情况。
这两个地方大概距离25里。
这两个地方距离25里。
但是呢马可呢没讲明主耶稣在去哪里。
但是没有清楚的告诉主耶稣在哪个地方。
他说他离开哪里。
他只有说他离开那里。
咁又跟住呢就话嚟到自己嘅家乡。
跟住就说他来到自己的家乡。
边度系哪里，边度系家乡呢，佢冇交代。
什么地方是那里，什么地方是家乡，没有具体的说明。
但后面呢当啲当地人嘅反应嘅时候。
但在后面的当地人的反应的时候。
显然主耶稣呢就去到拿撒勒嘅地方。
竟然就主耶稣就去了拿撒勒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看这幅图的时候，你会看到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北边。
大家看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地方，就在加利利湖的这个边缘的地方。
然后拿撒勒呢就在一个加利利省的高地的上面。
拿撒勒就在这个高山的地方。
之前第三章讲到主耶稣的兄弟姐妹呢是从拿撒勒去加百农。
以前讲到这个主耶稣的兄弟姊妹就从拿撒勒到加百农那个地方。
是从高地去到低地。
从高地到低地。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呢，个路途呢就舒服很多了。
大家都会理解到这个路途是很轻松了。
但现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呢从低地去到高地。
但是看到主耶稣从低地去到高地。
这个旅途呢就不容易了。
这个旅途就不容易了。
这个圣经记载呢特别的地方就是到了安息日。
特别是到了安息日。
他就在他家乡的会堂里面教训人。
他就在他家乡的会堂里面教训人。
如果大家睇翻后边嘅时候，你会发觉咧，这个当地人咧系睇唔起主耶稣嘅。
你们在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发现主耶稣不被他们看得起。
点样解佢能够去到会堂里边嚟到讲道咧？
为什么他可以到会堂去讲道呢？
显然就系佢加利利省所作嘅嘢。
显然就是他在加利利省那边所做的事情。
他家乡的人是听到的。
他家乡里面的人听到了。
今次他是衣锦回归。
今天他是衣锦回归。
所以呢他们就特别请他去会堂那里来到讲道。
所以他们就特地的请他去会堂去讲道。
然后第六节一路去到第三节。
从
第二节一路去到第三节，
到第二节到第三节。
主耶稣一路讲紧道嘅时候，仲未讲完。
主耶稣讲到当中还没讲完的时候，
当地人呢就俾佢所讲嘅咧吓咗一跳。
当地人就给他所讲的吓了一跳。
如果从第二节一路去到第三节，你会发现咧，佢哋一口气问咗六个问题。
你们。从这个当中你就看到他们 一口气问了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都是质疑主耶稣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这些都是质疑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
好像他跟这班乡里所理解的人不同的。
好像他们这些他的理解跟这些人所理解的是完全不同的。
在他们的口里面说主耶稣不过是木匠来的。
在他们心目当中，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在香港长大呢，我们说呢，是这些手作仔来的。
在香港的话来说，这是手作的工人。
在 是一个很讽刺性的来去嘲弄他，
就是一个用讽刺的口语去嘲讽他。
然后他就说他有四个兄弟弟他们都认识的，
他们还说他这四个兄弟我们都认识的。
然后呢说到他的妹呢是在我们当中嫁了给我们当地人，
也说他们的妹妹也是嫁给我们的本地人呢。
大家留心呢，当这班的乡里呢讲到主耶稣的儿子的时候，
当这些乡里讲到主耶稣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不是说他是约瑟的儿子，
他不是说他是约瑟的儿子，
而是说他们是玛利亚的儿子，
而是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
这里有两个可能性，
这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约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第一个是约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第二个就是这样讲法，就是去贬低他们。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样去讲，是贬低他的身份。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在第三节那里说他们就厌弃他。
所以在最后第三节的时候，就说他们厌弃他。
原文就译他做因他跌倒。
原文说因他，原文是因他跌倒。
在犹太人当日的社会里面，
在当日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他们分开有两个阶级。
他们分开有两个阶层。
木匠呢就属于低等的阶级。
木匠就属于低等的阶层。
同农民一样的。
同农民一样的。
甚至比不上呢经商的人。
甚至不可以跟经商的比。
所以他们呢不能够忍受。
所以他们不能够忍受。
一个从下等的阶级的人。
一个从下级的人。
能够呢好像呢是这么醒目这么叻的。
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跟这么醒目的作为。
我相信呢他们开始呢离开了。
我相信他们开始离开了。
就算留在这里的人，
就算留下来的，
都在下面呢是大家你又讲我又讲。
他们在下边叽叽咕咕的在说话。
所以去到第四节的时候呢，
所以到去到第四节的时候呢，
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这些的说话呢，有人称它做呢是流行语。
这些说话有人说是这些就是流行语。
用一个学术的名词呢，我们叫做世说或者叫清谈。
用一个世俗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清谈跟世说。
有人认为呢这句说话呢是出自创世书第53章。
也有人说这是出自约书亚书57章。
53章。指出呢历世历代以来。
指出呢历世历代以来。
为神作出口的人。
为神作出口的人。
大多数呢是被人看做逆潮流的。
大多数是被人说是逆潮流的。
所以呢是拒绝他们。
所以是拒绝他们。
如果主耶稣这句说是出自创书的话，
假如主耶稣所说的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话，
主耶稣就是用这句说话来代表自己是一个先知的。
主耶稣就用这句话就表示他是先知。
因为主耶稣这样讲的缘故呢，
因为主耶稣对这样讲的缘故，
就有第五节的结果了。
就有第五节的结果。
这句说话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医好他们。
马可的写法呢很有啲嘅矛盾嘅。
马可的写法是有点矛盾的，
俾人一个感觉咧，好似新约嘅时代，
俾人感觉好像是新约的时代。
一个神迹嘅出现有两个因素嚟到存在，
一个神迹的出现有两个嘅事情发生。
第一个咧就系嗰个医人嘅人咧要按手，
首先是那个医人的人要按手。
第二个咧就要人有信心。
这个是要被医的人有信心。
其实马可福音记载了15、16个呢是医治的神迹。
其实马可福音记载了有15、16个神迹。
只有4至5个呢是有人的同人的相信有关系的。
只有4个是跟人的信心有关。
那这里呢马可不是说因为人没不信的缘故呢，
马可不是说就因为人不信的缘故呢，
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不能够行神迹，
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就不可以行神迹。
其实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
其实这个说话的意思是
主耶稣没有停止在他们当中来到去行医治，
主耶稣没有停止在他们当中行医治的神迹，
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
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
他们不肯来到主耶稣面前求医，
他们不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祈求，
所以呢得到医治的人呢都是有限的，
所以得到医治的人都是有限的。
又跟着马可就讲到主耶稣的反应了，
又继续下来就讲到主耶稣的反应了。
第六节，他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是不是因为拿撒勒人的不信？
是不是因为拿撒勒人的不信，
令到主耶稣跌眼镜呢？
令到主耶稣跌眼镜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主耶稣不意外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主耶稣不意外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只不过就是感叹他们得不到神的恩典，
只不过是感叹他们得不到神的恩典，
于是呢将他的精力呢转去一些呢是能够有果效的地方，
于是就把他的能力就转去了一些可以得到果效的地方。
大家看这节圣经的时候，大家留心一个字眼。
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留意一个字眼，
就是教训这个字，
就是教训。
原来当他讲到是主耶稣在他们当中行神迹的时候，
当讲到主耶稣 在他们当中行神迹的时候，
离不开这些神迹就是一个教训来的，
离不开一些神迹就是教训，
主藉任何嘢嚟到教导人，
主借着任何事情去教训人，
这个正正就是马可的主题，
这就是正正是马可的主题。
如果大家刚才记得我讲的说话，
如果大家记得我刚才所说的话，
主耶稣在这里教训着他的门徒，
主耶稣在教训着他的门徒。
好了，我们去到第二个部分，
我们去到第二个部分，
第7至13节，
第7节到13节、
主耶稣真正去教的门徒了，
主耶稣 真正的去教训门徒了。
我就再试一下跟超弟兄一起呢是用启应的方式来读，
我们再次用启应的方式来读。
主弟读第7节，我读第8节。
耶稣教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袋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
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
而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
他就说，你们来从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主耶稣怎样来到教训门徒呢？
那主耶稣怎么去教训门徒呢？
他开始感觉到一样东
西，你开始感觉到一样东西。
这一班门徒呢，一直都缺乏信心的。
这班门徒也缺乏信心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都做着旁观者，
可能是他们一向都是做那个旁观者。
来到这个时候呢，最好呢就叫他们做一个参与者，
在这个时候就最好是叫他们去做一个参与的人。
于是呢就派他们出去呢做见证，
于是就派他们去做见证。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主耶稣给他们两件的法宝。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两件的法宝。
第一件呢，就是他们两个两个一起的去。
第一个是他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当然这里可能暗示很旧约里面呢，是所有的见证都要有两个人以上。
这里面可能是暗示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他们做见证也是两个两个的出去。
第二个可能的情况呢，就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可以互相的照应。
另外的一个层面来说，就是他们两个两个彼此照顾。
大家不要忘记第一世纪的旅行。
大家不要忘记第一世纪的旅行。
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是这么安全的，
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安全。
而第二个的法宝就是给他们权柄，
另外一个法宝就是赐给他们权柄，
能够制服污鬼，
能够制服污鬼。
这里的用法呢，这里的讲法呢，就是说他们能够对付灵界的事。
这里边有个讲法，就是他们可以对付灵界的事情，
但不止于这一种的权柄，
但是不单是这些权柄。
当他们出去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就祝福他们的东西。
在他们去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就祝福他们一些事情。
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呢，就讲到主耶稣对他们的要求了。
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就吩咐他们一些要求了。
他们要做一个旅行的见证人，
他们要做一个旅行的见证人，
要过一段信心的生活，
要过一段信心的生活，
就要用在他们的行装里面反映他们是仰赖神的，
就是在他们的行装里面要反映出神的作为。
所以他们的 行李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他们的行李是非常简单，
身上只有一套衫和一对鞋，
身上只有一套衫、衣服跟鞋，
然后手里面只有一根杖，
手里面只有一根杖，
没有钱袋，没有食物，
没有钱，没有食物。
但奇怪的地方呢，他们连口袋都没有。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连口袋也没有，
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连一个袋都没有，
他们连一个袋都没有。
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在街上面呢，时时都碰到一些僧侣，
我在街道上其实看到一些僧侣，
他们到处去化缘，
他们到处去化缘。
我见到一些人给钱他，给东西
他，我们看到一些人给钱给东西给他们，
然后我就见到他们是挤在他的口袋那里，
他们就放在口袋里边。
当然是带回家吃，
当时带回家去吃呢，
或者以后用，
或许是以后才用。
所以当主耶稣说连口袋都你都不要带，
所以当主耶稣你们连口袋都不要带，
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够拿人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可以拿人家的东西，
唔单止乜嘢都唔可以带，
不单单是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带，
系人哋俾你嘅嘢，你都唔可以带住，
连人家所给的都不可以拿。
然后跟住咧，第十节同十一节咧，就讲到佢哋嘅责任啦。
在十节到十一节就讲到他们的责任，
就系佢哋去到边笪地方就住喺嗰度，
就说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就住在那里。
嗱，呢度暗示咧当日嘅犹太人一个习惯，
即系暗示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习惯，
就系佢哋好喜欢接待远处嚟嘅客旅，
就是他们很喜欢接待远方来的客人，
俾佢哋屋企住，
在他们家里住，
供应佢哋，
供应他们，
直到佢哋离开，
直到他们离开。
啊，当然个做法系自愿嘅。
这当然，这个做法是作为自愿的。
意思就系你唔愿意，你唔会接待嘅。
就说，假如你不愿意，你是不会接待人的。
嗱，呢班门徒咧去到一个屋企里边，
这些门徒去了他们家里边，
有人好开心嘅接待佢哋，
有人开心的接待他们。
啊，呢个当然冇问题啦，
这是很好啦，当然没有问题啦。
但有啲人咧叫拒绝唔接待佢哋，
但是有人是拒绝不接待他们。
于是咧，主耶稣讲咗一句咧系好难明白嘅说话。
于是呢，主耶稣就讲了一句很难明白的话语。
佢话把脚上嘅尘土咧倒下去，
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
喺呢度咧有三个可能，
这里有三个可能。
一个咧呢种做法咧系指责唔接待嘅人，
一种是用这种方法去指责那些不接待的人，
一个呢用这种方法咒助不接待的人，
另一个方法就是咒助那些不接待他们的人。
但第三个解释，
第三个解释，
但他们已经尽了责任了，
就是他们已经尽了责任，
他们只不过用这个动作表示他们的责任完了，
用这个动作表示他们所做的已经完成了。
我哋觉得咧系第三个可能性嚟到解释系最好嘅。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主耶稣喺拿撒勒被拒嘅时候，
因为主耶稣在拿撒勒被拒的时候，
我哋都冇见到马可话佢剥咗只鞋，然后躲落将啲尘土咧揈一揈。
我们都没有看到马可将那个脚上的尘土再剁下去啊。没有这样子做，
意思就是主耶稣嘅做冇做呢样嘢，
就是说主耶稣没有这样子做，
所以唔系指责，唔系咒助，
就是不是指责，不是咒助，
呢个动作只不过系话我已经尽咗我嘅责任啦，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
啊。然后跟住主耶稣同啲门徒讲嘅话，啲门徒咧，于是咧听咗主耶稣之后咧，
完了之后，主耶稣继续跟他们说，
门徒听咗主耶稣嘅说话之后咧，
门徒听了主耶稣的话之后呢，
十二节就话佢哋出去啦。
十二节就说他们出去了。
大家留心咧，第一个讲到门徒做嘅嘢就系传道。
第一个讲门徒出去做工作的就是传道。
正正就系第六节所讲嘅，主耶稣喺周围教训人。
认证了主耶稣在第六节所说的，主耶稣去教训门徒。
原来呢，在马可的心目中，教训传道是第一的。
原来在马可的心目中，教训和
传道
是一起的。
比较治病赶鬼呢，是虽然同样重要，
比较治病赶鬼虽然是同样的重要，
但却是排在第一的。
但是刚才那个是排第一位的。
大家留心第十三节那里话，
大家留意第十三节，
主的门徒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主的门徒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新约圣经只有两处地方是讲到用油来到去治病。
新约圣经只有两个地方用油摸去治好了病人，
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和雅各书。
马可福音跟雅各书。
啊，这班门徒呢初试提升。
这班门徒初试提升。
就有出人意外的果效。
就有出人意外的果效。
可以见到呢主耶稣放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时间是没有白费的。
可以看出主耶稣在放在他们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
所以三十至三十一节他们回报主耶稣的时候。
所以三十节三十一节说门徒回去回报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在忙着。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忙正在忙碌。
门徒又在忙着。
门徒也在忙碌。
他们忙到个地步呢连吃饭的时间都没了。
他们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主耶稣就提议呢他们去到另一地方来歇一歇。
所以他主耶稣就建议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歇一歇。
他们去旷野那里歇一歇。
他们去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
好了，看完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一起想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首先大家可能会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会选一段有两个部分的经文。
为什么温牧师会选这个经文有两段的经文。
为什么我不是只是选的主耶稣在拿撒勒被弃。
为什么 我不单单去拣选单单是主耶稣在拿撒勒被弃。
或者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呢？
或者是光光是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去全？
我的选择呢，跟我们就来要庆祝圣诞节很有关系。
我的选择是跟我们将来到的这个圣诞节是很有关系。
2000多年前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2000多年前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的罪来到钉身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主耶稣的一生的里面十字架的阴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在主耶稣的一生里面十字架这个阴影没有离开过。
在他背脊那里一直挑起一个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担子。
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背负着这个生命。
不能承受之重。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来看。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来看。
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行神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在行神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有压力。
我们会有压力。
我们做主的门徒会有压力。
我们做主的门徒有压力。
到底什么压力呢？
到底是什么压力呢？
第一到到第六节主耶稣在家乡被弃。
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耶稣在家乡被弃。
有人认为这个是主耶稣失败的压力。
人说这是主耶稣失败的压力。
连他家企人他的亲属的乡里都不接受他。
他这个亲属亲人都不接纳他。
当然在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里面就很个人主义的。
当然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非常个人主义的。
如果我们回到第一世纪 的巴勒斯丁地呢，
假如我们回到第一世纪这个巴勒斯丁这个地方呢，
被家企人要接纳呢就是一个身份的认同的。
被家里人接纳是一个身份的证据。
所以呢经历这一样东西主耶稣要做很多的调整。
去经历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要做出很多的调整。
我举一个例。
我举一个例。
如果我有一天回家。
假如我一天回家。
师母不睬我。
师母不理睬我。
我的仔呢不睬我。
我的儿子不理睬我。
我的孙都不跟我玩。
我的孙儿不跟我玩耍。
你估下我有咩感觉啊？
你想想我有什么感觉呢？
我一定喺里边问，到底我有咩错啊？
我一定在里边，我做错了什么？
点解我会我嘅屋企人唔理我嘅？
为什么我的家人不理我了？
我可以做啲乜嘢得翻佢哋嘅信任呢？
我可以做什么去争取他们的信赖呢？
啊，原来失败系一个压力嚟嘅。
原来失败是一个压力。
有七节到十三节啦。
七节到十三节。
啊，主耶稣派啲门徒出去传福音。
主耶稣差门徒去传福音，
俾佢哋一个训练嘅机会，
俾他们一个训练的机会，
让佢哋一尝得人如得鱼嘅嗰个滋味，
他们尝尝得人如得鱼的经历。
啊，佢所训练嘅团队，
他所训练的团队，
啊，当佢哋发挥功能嘅时候，
当他们发挥功能嘅时候，
啊，原来真系可以成功嘅。
原来是真的可以成功的，
但系当我哋睇马可嘅记载嘅时候，
但我们来看马可的记载的时候，
我哋会发现就系在呢一段嘅说话嘅里边，
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话语的里边，
意思即系七章七节至到十三节，
就说七节到十三节，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在这个差遣和回报的中间夹住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差遣跟回报当中是 夹杂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施洗约翰的被杀。
就是施洗约翰的被杀。
意思就是马可特意的来到去这样去安排。
意思就是说马可刻意的去这样去安排。
告诉我们成功是要付代价的。
说给我们听，要成功要付代价的。
暂时的成功长远会带来好大的对抗。
暂时的成功会带来长久的对抗。
下一个要牺牲的不是施洗约翰。
下一个牺牲的不是施洗约翰。
而是主耶稣自己。
而是主耶稣自己。
这里有另一股的无形的压力。
这里有另一股的压力，
逼他要决定是不是要这样做下去，
就是逼他要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或者他要改变策略，
是要不要改变策略，
延续他的事工，
来延续他的事工。
我的分析呢未必准确的，
我的分析呢不一定准确，
但将两个记载夹在一起来看，
但将两个记载加在一起来去思考，
俾我谂到咧，人生唔系咁咩？
我想出了，人生不是就是如此吗？
喺我认为最有希望嘅地方，彻底令我失望。
在我以为是最可以成功的时候，就最使我失败。
喺我睇上嚟咧，系最唔可能有希望嘅地方，却系有意外嘅结果。
在我最意外的在最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就有一种意外的平安。
我想到咧喺教会侍奉，
我想到在教会里面侍奉，
曾经提出一啲嘅计划，
曾经提出了一些计划，
有人极力嘅反对。
有人极力的反对。
当呢是领袖们呢同意之后，
当领袖们同意了之后，
在做的过程的里面，
在做的过程当中，
真的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就是这经历这个如履薄冰的那种经历，
胆战心惊的去做事，
胆战心惊去工作。
做到
做是可以做得出来，
做不到就是世界末日了，
做不到就是世界末日，
被人批评不单止，
被人批评不单止，
更加有坏的影响，
更加有坏的影响。
我记得呢有我开初做这个的神的工作的时候，
想当初我出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我开始主理一个教会，
我开始去管理一个教会，
我呢于是在教会里面推行小组化，
我在这个教会推行小组，这个小组这个聚会，
我已经做尽了所有的准备功夫，
我已经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但是总是有些遗漏，
但是总有一些缺陷，
总是有些我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总有一些我是做得不够的地方，
结果在那段时候里面我承受很大的压力，
结果在那段时间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讲到压力就是我们的担子，
讲到压力这就是我们的担子，
在我们的膊头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的，
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有，每一个人都有的。
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些担子是太重了，
可能我们觉得这些担子是太重了，
我们不想去再背了，
我们不想去再背负，
主耶稣都背着这些担子，
主耶稣也背着这些担子，
拜固然不能够在他家乡里面继续下去，
大到他不可以在家乡里面继续下去，
失败他不能够在他的家乡里面待下去，
失败使他不能再使他能够在家乡里面待下去，
成功都不是值得庆贺的，
成功也不是值得庆贺的，
因为施洗约翰被杀的阴影，
因为施洗约翰被杀的阴影，
这个十字架一直一直的跟住主耶稣，
这个十字架一直一直跟随主耶稣，
怪不得当门徒很开心的回来向主耶稣回报的时候，
怪不得当主的门徒很回来向主汇报的时候，
主耶稣没说我们庆祝一番、啊、
主耶稣没有说我们庆祝一番吧，
反而他说你们来，
反而说他们你们来，
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和我到旷野暗暗的去歇一歇，
我们要重新的衡量所做的事，
我们要重新衡量我们所做的东西，
重新去部署下一步，
重新去部署下一步，
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来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停一停，
我们停一下，
看看我们怎样来到面对所有的挑战，
看看我们怎样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做主的门徒，我们为福音见证的缘故而建立教会，
做主的门徒，我们为教基督的
福音见证来建立
教会，见证了建立神的教会，
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不可能得过且过，
不可能得过且过，
但要做任何事的时候，
但是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避免是有压力，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有压力，
我曾经做一个是曾经一段时候非常兴旺的教会里面来到侍奉，
我曾经在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里面侍奉过，
在这个教会高潮的时候有七八百人，
在这个教会高潮的时候有七百八百人，
但后来一路人数一路减少，
但后来人数一直的减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他们中间有一班非常忠心的领袖，
原来他们有当中有一班非常忠心的领袖，
过去他们很辛苦做了很多事，
过去他们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他们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于是呢形成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呢形成了一种不好的感受，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除了做一些一直做开的事之外，
所以呢就做了一些常规的事情，
所以呢他们会举行受难节，
所以他们去纪念受难节，
会举行复活节，
会举行复活节，
举行圣诞节，
举行圣诞节，
但任何新的事工他们拒绝去做，
但是任何事工他们就不都会拒绝去做，
在这里给我想起一个神学家，
在这里我想起一个神学家，
他说的话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长进呢？
他说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不长进呢？
不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能力，
不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能力，
而是他们将主耶稣的手绑起来，
而是他们把主耶稣的手 捆绑起来，
不期望主在他们中间能够做什么，
不期望主耶稣在他们中间 做些东西，
更加不敢向主耶稣求大事，
更加不敢向主耶稣求做大事。
圣诞节就快到了，
圣诞节就快到了。
弟兄姊妹，我希望教会除了筹备圣诞庆祝之外，
我希望大家跟教会不光是单单是筹备圣诞节的东西，
教会的领袖同众弟兄姊妹一起想下，
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教牧一同去思想一下，
到底我们怎样将主耶稣来这个世界的好消息同其他人一起分享。
我们重点是要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福音这个信息传给其他人。
怎样我们透过十字架来服侍周围的人，
怎样去让我们透过十字架去服侍其他的人。
福音宣教社关，
福音宣教社关
最好就是在圣诞节里面能够去行出来，
最好就是在圣诞节期间去行出来。
这个不容易的，
这是不容易的，
有很多压力，
有很多压力，
我们一定排除万难，
我们一定要排除万难。
有人在中东和谈没有结果的时候，
人在中东和谈没有结果的时候，
讲了一个犹太人的故事，
讲了一个犹太人的故事。
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叫高拔，
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叫高拔，
他是一个很善良很敬虔的犹太人，
他是一个很善良敬虔的一个犹太人，
依足晒犹太所有的律法和规矩去做，
完全遵照犹太人的律法去做。
独是有一件事呢，他是与众不同的，
有一件事他是与众不同的，
就是每一次呢彩票开奖的时候，
就是每一次彩票开奖开箱的时候，
他都向神祈祷，
他都向神祷告，
求神给他一次呢中奖的机会，
求神给他一次中奖的机会。
每一次都是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直到有一次，
直到有一次
彩票要开奖了，
彩票要开奖了，
他又祈祷，
他又祷告，
甚至禁食，
甚至禁食。
但是呢开了奖之后他又不中，
但是开奖了他又不中，
于是呢他向神来投诉了，
他就向神投诉，
他说神啊，我是一个好人来的，
神啊，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义人来的，
我是一个义人，
我是一个敬虔人来的，
敬虔的人，
为什么你一次机会给我中奖的机会都不肯？
为什么一次中奖的机会你都不给我？
原谅我是再给一次机会你，
原谅我再给一次机会，
下一次呢我一定要中奖的了，
那么我下次一定要的了。
下个星期又开奖了，
下星期又开奖，
他又祈祷又禁食，
他又祷告又禁食，
但是仍然不中，
但是还是不中，
他忍无可忍，
他忍无可忍，
于是在神的面前大发脾气，
就是在神的面前大发脾气。
忽然间在他头顶里面出现一朵的乌云，
突然间在他头顶上面出了一朵乌云，
乌云过了之后呢天开了，
乌云过了之后天开了，
上面呢有声音对他说，
上面有声音对他说，
Goldberg
Goldberg，
你都要给我一次机会啦，
你要给我一次机会吧，
唔该你去买张彩票啦，
麻烦你去买一张彩票吧，
连去买张彩票的行动他都不肯做，
他连买一张彩票的行动都不愿意去做。
高拔又要咩有机哪有机会去中奖呢？
那么高拔有什么机会，有什么机会去中奖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故事，
这当然是一个故事了，
不是叫我们去买彩票，
不是我叫我们去买彩票，
而是我们讲到我们要背的第六个十字架，
而是温牧师对我们说，我们是要背第六个十字架，
就是不论成败，
就是不论成败，
不论所有的压力，
不论什么的压力，
我们最大限度都要为主耶稣做一些事，
我们最低限度都要为主做些事情，
弟兄姊妹，
愿
意嚟紧嘅圣诞节，
愿意在很快来到的圣诞节，
我哋唔止一齐庆祝，
我们不单是庆祝，
我哋仲一齐去为主耶稣做一啲嘢，
我们还是要为主去做些事情。
愿神祝福我哋，
愿神祝福我们。